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深入有关谈到活水这个真理。
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最重要的一天，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基督描述自己为活水，他在祝棚节，这个最受犹太人尊崇的传统节期，来谈到这方面的真理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任何饥渴的人都可以在耶稣里得到永恒的滋润。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将继续一节一节地查考约翰福音，思想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究竟谁是活水。好，现在我们开始看今天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1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弟兄姐妹，感谢您经常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希望您能来信对本节目提供您的宝贵意见，并且分享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地址，您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祝棚节的节期最后一天就是第八天，因为祝棚节呢一连要庆祝八天。节期的末日是这个节期里最重要的一天，毫无疑问的，在圣殿山上有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聚集过节。祝棚节是犹太历法中的三个重大节期之一，在这个期间所有的男丁都要来，要到神的跟前来过节。按照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录，在基督时代每逢节期呢，大约有250万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在圣殿山上有那么一大批的群众，节期里的每一天都有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祭司在希罗亚池子把水壶灌满，一边就唱着赞美诗，一边呢从池子的台阶朝着圣殿山的方向走去。他们在众人面前把水壶里的水泼洒在台阶上，用以提醒百姓，当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干渴的快要死的时候，是神施行了神迹保守了他们，借着摩西以杖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供应他们。所以在祝棚节里，水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宗快要死了，快要灭亡了，神却保守他们，使磐石流出水来拯救了他们。所以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最重要的一天，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 指的可不是身体上或者是情感上的干渴，而是人心灵深处对神的干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渴望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什么背景，无论你在哪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渴慕神。有些人呢，会试着去掩饰，他们会戴上面具，装模作样的在演戏，在展示自己。他们会装腔作势的自夸说，哎，我有能力处理的，我没有问题的，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我自己啊，能做得妥当。但是在内心深处呢，却发出呐喊，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妇人，她在与耶稣对话的时候，一直显得非常的聪明伶俐，很机灵。直到耶稣揭开了她的面具，对她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当耶稣撕开他面具的时候，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呢？嘿嘿，在人的心灵深处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人在心底里都渴慕神，我们会试着用物质来填满这个空虚，但是这个空虚却永远都填不满。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最简明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凡是在心灵里寻找神，希望与神建立美好关系的人，只要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就能找到。你心灵深处有一个渴求，你需要神，我知道你的需要，到我这里来喝吧。然后耶稣继续解释，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我这里来喝吧，因为我要满足你生命的需要，我要满足你的干渴。不只是满足你的干渴，我要叫你的生命成为满溢的福杯。你知道吗？史密斯牧师谈到他的经历，他说，神呢经常向他显明他的慈爱和良善，将他的圣灵和爱大大的浇灌在牧师的心中，让牧师不得不说，哦，神呐，我承受不了了，主啊，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神呢还是继续的充满史密斯牧师，他说，主啊，我满意了，我受不了了。可是神还是继续的充满他，哇，他整个人被神的荣耀、慈爱和良善所充满，被圣灵是完全充满，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啊！这真是荣耀。怎么说呢？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现在呢，约翰补充他的注释。约翰的注释在解释耶稣所说的意思，这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后才领悟到的。当时他不明白耶稣的真正意思，但是后来当圣灵浇灌在教会的时候，约翰呢开始经历被神的能力和爱所充满，而从生命中流露出来，这时候他才明白耶稣所指的是什么。 因为他是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以后写这卷书的，所以现在呢，他能解释耶稣说这话的意思。约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9节。约翰所指的或是他的注释是说，耶稣实际上指的是圣灵。他宣告什么？他宣告啊，圣灵要像江河一样，圣灵要从一个人的生命中像活水般的涌流出来。弟兄姐妹，你能说那是你和圣灵的关系吗？从圣经里我可以看到圣徒和圣灵之间的这种三重关系，这是由希腊文中的三个介词表达出来的。第一个介词是 para， 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和17节记载，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常与你们同在， para， 希腊文介词啊，他要在你们里面。在里面，希腊文的第二个介词 in， 所以呢，这是双重关系，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在我们还没有悔改信主以前，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使我们知罪，圣灵指引我们，耶稣基督能解决我们的困难，圣灵吸引我们到耶稣面前，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吸引，没有人会到耶稣跟前来。当圣灵吸引我到耶稣跟前的时候，我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圣灵就开始住在我的里面。就在圣灵进入我心里的那一刻，我接受了耶稣。但从圣经的记载中，让我们看到信徒和圣灵的另外一重关系。首先呢，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是希腊文的介词 happy， 是在上面或覆盖，我喜欢充满这个意思啊。当圣灵充满你的生命的时候，圣灵的浇灌产生了动力。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三重关系。当圣灵完成在我里面的工作，那么所成就的工作会从我的生命中涌流出来，周围的人就因神在我里面的工作而得到属灵的益处。当然，神必须先在我里面动工，这是首要的，但神不会只满足于在我身上的工作，他希望我的生命能成为他借以做工的器皿，或者成为一条管道，让他能够借着我向这个急需要帮助的世界流露他的全能和慈爱。所以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指的是圣灵。圣灵呢，要像活水的江河那样从你的生命中涌流出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提到过他的经历，他说几年前他有个同工，每逢周末都在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里当辅导员。有一次在某一个星期一，史密斯牧师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同工说，上个周末在我做辅导的营地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牧师就问他什么问题啊？他说有一个讲员对那些孩子们说，你们在这个营地中亲近神，得到被圣灵充满的奇妙经验，但是你们离开营地之后，你妈妈叫你做事，你就说我不做，因为你的这种态度啊，圣灵就会流失了一些，然后说不定你又撒谎了，或者做了别的错事，那么圣灵呢，又流失了一些。那么过了一阵子，圣灵慢慢流流啊，都流失了，那么你就必须要再让圣灵来充满了。这个童工继续说，我就是觉得这样说不太对啊，但是我又指不出他在哪里错了。史密斯牧师说，我不知道圣经在哪里提到圣灵会从生命中流失，但是我知道有一处圣经宣告圣灵会像活水的江河从生命中涌流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的那种关系。我要我的生命像江河涌流，我希望神的灵能从我的生命中涌流出来，像活水江河那样。可是呢，还有许多人没有得着圣灵。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9节继续说，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说，我还没离开，圣灵就不能来，我去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要在耶稣得着荣耀，升到父神那里去之后才赐下来。当然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彼得向群众解释所发生的事，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浇灌教会，就证明耶稣到父神那里求他赐下圣灵。约翰福音第七章的40节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这是引用摩西在申命记所说的话，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应许将来会另有一位先知到来。很有趣的是，今天如果你问那些个犹太人，大部分正统的犹太人都会对你说，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弥赛亚将是像摩西一样是一个人。他们会说，因为摩西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人会像摩西一样，是神所委任带领他们脱离捆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神要告立另一个人，我们就在等候这个人呢。那么他们期待的征兆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寻找一个能够重建圣殿的人。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来，他要帮助他们重建圣殿。他们就是这样辨认弥赛亚的，寻找一个能为他们重建圣殿的人。他们说，这就是那位先知了，也就是摩西在预言中所指的那位先知。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41和42节。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显然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从伯利恒来的。玛利亚和约瑟 曾经到伯利恒报名上册。因为呢，约瑟是属于大卫家，大卫的支系。从路加追溯到玛利亚的家谱呢，我们看到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是属于大卫支系的，而且生在伯利恒。然而人们呢，却因为耶稣而有分歧，这是真的。耶稣经常把人区分出来，他特意把人区分出来的，他会说一些激动人的话把人区分出来。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你看呢，当他说完这些偏激的话以后，马上就向人发出挑战，你信这话吗？借着问话啊，他问你信这话吗，来故意制造一种区分区别，于是呢，人们就会被区分开来了。有的人相信，有的人就不相信。所以耶稣当日所制造出来的区别到今天呢仍然存在，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呢就有永生，有的人就没有永生，有的人有盼望，有的人没有盼望。耶稣总是在众人中间造成区别，所以这些人呢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被区分出来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看到这里，请您在下次呢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能够得着灵命的滋养。
圣经中说到，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而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的道，因此主一方面能够把人区分开来，分为信他的和不信他的，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在他里面合一。查克老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能够完成这两方面的工作，而同时忠于他的使命。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请来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帮助你。您的来信请写到本台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给他。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评。
今天在美国呢，人们是疯狂的追求享乐，无非是想满足心灵深处的干渴。人们设法借着情绪上的经验来满足心灵的干渴，这是导致滥用毒品的原因之一，又是导致酗酒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使徒保罗把醉酒和被圣灵充满呢联系在一起了。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把这两者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有关联。要是一个人以酒精来麻醉自己而成为一个酗酒的人，他究竟要寻找什么呢？难道不是要寻找内心的满足、平安和一种内心的安宁吗？他要寻找某一些东西来让自己的内心平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他找到是什么呢？当然了，他找到的是内心的安宁，他找到了内心的平衡，他找到了一种完全的满足和一种 完满的感觉。所以保罗把这两样在表面上看是那么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是是再恰当不过的。其实归根究底，你所处理的呢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人内心的干渴。好了，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会继续跟大家研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第八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